姚思廉等，姚思廉等。高祖武皇帝，名讳为衍，字叔达，小名亮，是南兰陵中都里人，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。萧何生暂定侯萧炎，萧炎生侍中萧彪，萧彪生公府乐萧章，萧章生萧浩，萧浩生萧养，萧养生太子太傅萧望之，萧望之光禄大夫萧玉，萧玉生御史中丞萧绍，萧绍生光禄勋萧红，萧红生基阴太守萧产，萧产生吴郡太守萧兵，萧兵生中山相萧包，萧包生博士萧周，萧周生蛇丘长萧角，萧角生周从事萧魁，萧魁生孝廉萧修，萧修生广陵郡丞萧豹，萧豹生太中大夫萧毅，萧毅生淮阴令萧整，萧整生基阴太守萧霞，萧霞生周至中萧父子，萧父子生南台至书萧道次，萧道次生黄考，父亲名讳为顺之，是其高帝的同族弟弟，曾参与辅佐帝王创业，被封为临湘县侯，历任侍中、卫尉、太子詹事、领军将军、丹阳尹，追赠镇北将军。高祖在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甲辰岁生于秣陵县同下里三桥宅，出生时就有奇异之处，两胯肋骨相连，头顶隆起，右手有纹路，形成五字。高祖长大后博学多通，喜好谋略，有文武才能，当时的名流前辈都推崇赞许他。他所居的房屋常常像有云气，有人经过身体就不由自主的肃然起敬。他从家中被征召出任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参军，升任卫将军王翦东阁祭酒。王翦一见他就深深器重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对庐江和县说，这个萧郎三十岁之内当做到侍中，过了三十岁就贵不可言。晋陵王萧子良开设西邸，招揽文学之士，高祖与沈约、谢眺、王戎、萧琛、范云、任访、陆坠等人一同郊游，号称八友。王戎俊秀爽朗，见识过人，尤其敬重高祖，常对亲近的人说，主宰天下的人必定是此人。多次升迁后担任隋王镇西咨议参军，不久因父亲去世离职。隆昌初年，明帝辅政，启用高祖为宁朔将军，镇守寿春。扶桑期满后被任命为太子庶子，给事黄门侍郎，入直殿省，参与萧慎等人定策的功勋，被封为建阳县南十邑三百户。建武二年，北魏派将领刘敞、王肃率军侵犯司州，高祖被任命为冠军将军，君主隶属江州刺史王广为援军。距离益阳百余里时，众人因魏军势盛，犹豫不敢前进。高祖请求率先开战，王广便分拨麾下精兵配给高祖。当夜就进军，离魏军数里处，直上险首山。魏军不知人数多少，不敢逼近。黎明时，城内守军见到援军到达，便出兵攻打魏军营垒。高祖率领所部从外进攻，魏军腹背受敌，于是放弃重围退走。战事结束后，任命高祖为右军晋安王司马、怀陵太守，回京后任太子中庶子，兼领羽林监。不久出京镇守石头城。建武四年，北魏皇帝亲自率大军侵犯雍州，明帝命高祖赶赴救援。十月到达襄阳，朝廷又派左明尚书崔慧景总督各路军队，高祖与雍州刺史曹虎等都受其调度。次年三月，崔慧景与高祖进军至邓城，北魏主帅率十万余骑兵突然到达，崔慧景大惊失色，想要撤退，高祖坚决制止，但崔慧景不听，狼狈地自行撤退，北魏骑兵乘势追击，于是大败，高祖独自率部抵抗，杀死数十上百人，北魏骑兵稍稍退却，因而得以结阵断后，到傍晚才下船。崔慧景的军队死伤殆尽，只有高祖全军而归。不久命高祖代理雍州府事务。七月，授予持节，都督雍凉南北、秦四州、颍州之晋陵、司州之随郡诸军事，辅国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同月，明帝驾崩，东昏侯即位，扬州刺史史安王萧遥光、尚书令徐孝嗣、尚书右仆射江石、右将军萧坦之、侍中江嗣、卫尉刘轩轮流在内省值班，分日签署敕令。高祖听说后，对从旧张弘策说，政令出自多门，这是乱国的阶梯。诗经说，一国三公，我该跟从谁？何况现在有六个人，还能有统一吗？猜忌隔阂一旦形成， 就会互相诛灭，如今要躲避灾祸，只有这个地方情形仁义，可以安然成为西伯。只是众位弟弟在京城恐怕遭遇祸患，必须与益州一起谋划。当时高祖的长兄萧绎卸任益州返回代理颍州事务，于是派张弘策前往颍州，向萧绎献计说，从前晋惠帝是昏庸之主，诸王争权，于是内乱九次兴起，外寇三次作乱，如今六贵争权，个人掌握王命，挟制君主签署敕令，都想专权，睚眦之怨变成仇恨，暗里互相残杀。而且继位太子在东宫时本无好名声，亲近左右小人，封木柴生，一旦总管万机，随心所欲，岂肯空作主位空应诺，将正事委托朝臣，积累猜忌，必大肆诛戮。始安王想学赵伦，行迹已显露，跛脚人上天，确实没有这个道理。而且他性情猜忌狭隘，只会招致乱机，能够担当大任的只有姜石、刘轩而已。姜石怯懦无决断，刘轩软弱无才能，顶折足，腹功素，翘足可待。萧坦之胸怀猜忌，动辄出言伤人，徐孝嗣才能非柱石，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一旦嫌隙开启，必定内外土崩瓦解。如今能守住外藩，幸好图谋自身，智者见机，不等终日。趁现在猜忌防范未生，应召集诸弟及时聚集，以后相互防备猜疑，想抽身就无路可走了。颍州控制京、湘、西连汉、绵、雍州兵马一呼可得数万，虎视其间以观天下。世道太平，则竭诚效忠本朝，时局混乱，则为国家铲除暴虐，可与时进退，这是万全之策。如不早做打算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萧绎听后变色，心里不赞成。张弘策返回后，高祖便上表迎请弟弟萧伟和萧旦。这一年他们到达襄阳，于是暗中制造器械，大量砍伐竹木，沉在潭溪中秘密准备造船材料。当时所住的斋房常有五色器旋转，形状像盘龙，其上紫气腾起，形状如伞盖，望见的人无不惊异。永元二年冬，萧绎被害，消息传来，高祖秘密召见长史王茂、中兵吕僧真、别驾柳庆远、公曹使吉士瞻等人谋划。计划确定后，在十一月乙巳日召集僚属在听事集会，说从前武王在孟津会盟，都说是纣可伐，如今昏君恶贯满盈，穷凶极暴，诛杀朝中贤臣，少有幸存，百姓生灵涂炭，上天要诛灭他，你们同心极恶，共同兴起义举，公侯将相就在今日，各自尽力效功，我绝不食言。当天竖起旗帜，于是收集到甲士一万余人，马千余匹，船三千艘，取出潭溪中的竹木来装备舰船。在此之前，东昏侯任命刘山阳为巴西太守，配给精兵三千，让他经过荆州会同行事萧颖胄袭击襄阳。高祖知道这个阴谋，便派参军王天虎、庞庆国前往江陵，便送书信给州府官员。等到刘山阳西上，高祖对诸将说，荆州本来畏惧襄阳人，加上唇亡齿寒，自然有伤宫之鸟的急迫，怎能不暗中赞同。我如果总和荆州、雍州的兵力扫平东夏，即使韩信、白起再生也无计可施，何况是那个无谋的昏君驱使那些直刀硬翅的小人呢？我能让刘山阳到荆州便立即受手，你们试看结果如何。等到刘山阳到达巴陵，高祖又命王天虎送信给萧颖胄兄弟。王天虎离开后，高祖对张弘策说，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次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次之。今天就是这样，最近派王天虎前往州府，人人都收到了信，如今一传很是紧急，只有两封信给邢氏兄弟，说王天虎口头陈述。等问到王天虎，他却无话可说，邢氏无法得知内情，不容胡乱传言。王天虎是邢氏的心腹，他们听到后必定认为邢氏与王天虎共同隐瞒其事，于是人人产生怀疑。刘山阳被众口迷惑，必然猜忌，那么邢氏进退都无法自明，必定泄露我的计谋，这就是用两个空函安定益州之计。刘山阳到达江安，听说后果然怀疑，不肯前进。萧颖胄非常恐惧，于是斩杀王天虎，将首级送给刘山阳。 刘山阳相信了，带数十人骑马进入，萧颖胄埋伏贾氏，斩杀了他，将首级送交高祖。接着以南康王尊号之意来告知，并说十月不利，应当等到来年二月。立即进兵，恐怕不是朝廷的谋略。高祖回答说，如今陈兵十万，粮食自然耗尽，何况凭借的是一心一时的精锐，事事相接，还担心迟疑懈怠。如果驻兵百天，必定产生悔恨，儿童提出异议，就会大事不成。现在太白星出现在西方，仗义行动，天时人和，有什么不利？部署已经确定，岂能中途停止？从前武王伐纣，行军逆犯太岁，难道也要等待年月吗？晋陵太守曹景宗派杜思冲劝高祖迎南康王到襄阳建都，待正尊号后再进军。高祖不听。王茂又私下对张弘策说，我侍奉节下，亦无进退，但现在将南康王置于别人手中，那人便会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而节下前进就会被人驱使，这难道是长久之计？张弘策告诉了高祖，高祖说，如果前面大事不能成功，自然是兰草艾草一同焚毁，如果功业能够建立，威慑四海，号令天下，谁敢不从？岂是碌碌无为，受人摆布？等到了时辰，当面告知王茂、曹景宗，在缅南设立新野郡，用来聚集新归附的人。永元三年二月，南康王人相国以高祖为征东将军，赐给鼓吹一部。戊申日，高祖从襄阳出发，留下弟弟萧伟守卫襄阳城，总管州府事务；弟弟萧旦守卫垒城，府司马庄秋黑守卫樊城，公曹史吉士巡监长史，白马戍主黄四祖兼司马，若令杜永兼别驾，小辅路士郭衍掌管漕运。向京城发布檄文说，天道不会永远太平，时运不会永远变化，险阻与平安相互交替，昏暗与光明并非一成不变，都是先遭困顿而后亨通，借助多难来开启盛名。所以昌邑王被德，汉宣帝兴起，海西宫乱政，简文帝登基，都是开拓基业继承地位，道理验证于前代经典，事实昭明于以往史册。毒夫扰乱天长，毁弃君德，奸邪淫纵，年深日久，在童年时就显露暴虐，在幼小时就直下险恶，猜忌凶毒处处可见，暴力昏荒，事事发生。自先帝病重，就面有喜色，子宫停病，竟无哀容，欢愉游宴超过平常，祈福一衣更加奢侈，至于玄彩妃嫔，姊妹不分，招式梳洗，孤职莫辨，后宫有贩卖之名，姬妾穿干戈之服，甚至形体暴露，内衣颠倒，在中间砍斩，当作欢笑，放纵淫乱，驱赶交易，老弱流离，侍女涂炭，产妇满路，尸体遍地，母亲来不及抱，孩子来不及哭，劫掠抢夺，日以继夜，昼伏夜游，无休无止，酗酒肆虐，酣歌于酒肆，宠爱愚蠢小人，迷惑妖冶之人，没虫儿如法真，这些奴仆专权威柄，诛杀忠良，屠灭倾向，刘镇军是旧世之尊，尽忠报国，江仆业是外戚之众，结成世上，萧领军是宗室之亲，志在柱石，徐司空沈仆业是士绅领袖，众望所归，有的如未央失所感，有的功勋昭著，有的承住艰难，有的劳苦王室，都受依托，同参顾命，送往世居，竭尽心力，本应福庆当年，坐龙后代，但一朝粉身碎骨，孩童无疑，人神共愤，路人皆叹，萧令君忠诚公正，干练有谋略，真诚贯穿天地，往年贼寇如游魂作乱，南郑危急逼近，他拔刀飞拳，孤城独自振作，等到中途叛逆临逼京城，他谋划朝廷，指挥众将，剪除大奸，肃清王室法度，崔慧景骑兵迅猛骇人，在宫门前交战，武力丧失魂魄，亦是夺其胆气，投名归顺者家家奔走，悲凉如影随从，于至竞相奔赴，他又在江畔誓师，奋不顾身，勉励义士，奠基强敌，歼灭大恶，稳固皇基， 功业超过齐桓、晋文，勋劳超越伊尹、周公，而他却勤劳谦逊，自我反省，事情招式心计，功成身退，不祈求荣宠满足，奖赏未曾听闻，祸害却迅速降临，预先承受惊灵，谁不冤痛？而群凶放纵天命，封差怀毒，竟派遣刘山阳煽动逃犯，招引亡命之徒，暗地密谋策划，企图偷袭。萧右军、夏侯征虏忠诚果断，早有表现，义气现于神色，奇谋大阵，应手斩杀选手，天道惩罚邪恶，其罪不可饶恕。至于背礼为教、伤风败俗、虐害人民、涉天袒露，相比还算善良，剖胎斩尽，相比之下不算残酷，用尽许县的竹子，不足以记录他们的过错，穷尽山泽的兔子，不能写完他们的罪行。自混沌初开以来，图牒所记载，昏君暴后，没有像这样严重的。既然人神失去主宰，宗庙社稷危在旦夕，海内沸腾，百姓动荡，人人恐惧，如崩溃而叩头，苍生仰望，无处立足。幕府承受前朝眷顾，一同休戚相关，上怀委托重任，下念兄弟之痛，怎能卧薪引火，做事倾覆？至尊皇帝出自高宗，特别钟爱此宠，明如日月，翠如灵神，祥瑞开启占卜，福音验证当毕，镇守闪翻，教化流布西夏，讴歌拥戴，万民乐意推举。右军萧颖胄、征虏将军夏侯祥共同同心辅佐，即位于旧楚，三陵再次明朗，九州更新，升平之运从此重新开始，康乐之盛在于今天。然而地德虽险，天下未定，元恶未除，都城仍阻隔，养成圣上规制，率领先行开道。即日派遣冠军、晋陵内史曹景宗等20位君主，长矛50000，骏马成群，如恶鸟争势，龙马并驱，步行出横江，直指朱雀。长史、冠军将军、襄阳太守王茂等30位君主，歌船70000，乘流电击，推进锋芒，扼守险要，挟攻白城。南中郎咨议参军、君主萧伟等39位君主，大船快桨，冲波涉水，旗鼓80000，如燕蜂聚集石头。南中郎咨议参军、君主萧旦等42位君主，熊皮之士，甲盾100000，沿波驰船，演习兴亭。益州刺史刘继廉、凉州刺史柳谭、司州刺史王僧景、卫星太守裴率仁、上庸太守韦睿、新城太守崔僧纪都恭敬奉行明诏，执行天罚。蜀、汉果敢精锐，沿流而下，淮、汝进勇，望波速奔。幕府总领貔貅、骁勇100000，修缮铠甲，燕地弓弩，屯兵冀州战马，击中阵地，鸣鼓郭天，寒霜般锋刃映日，红旗降色，方舟千里，络绎相连前进。萧右军谋划上等人才，兼资文武，英略高远，执掌大权，匡正天下，率领荆南之众，都统四方之师，宣扬赞助中书，护卫车驾，旌旗所指，威势无外，如龙腾虎步，并及建业，贬斥鱼角小人，君平礼遇海昏，扩清神经，扫定京都，就像崩塌泰山而压蚁穴，掘开玄河而浇火星，哪有不能消灭的？如今刑法所加，只限于梅虫儿、如法针而已。诸位都是士族子弟，叔勋王府，却都屈从奸党，受制于凶威。若能趁便立功，转祸为福，并誓约山河，永享高官厚禄。如果执迷不悟，抗拒王师，大军一到，行杀不赦，所谓烈火高原，芝兰同尽。努力求取多福，不要留下后悔。赏罚的条例有如白水般明确。高祖到达晋陵，命令长史王茂与太守曹景宗作为前军，中兵参军张法安守卫晋陵城。王茂等人到达汉口，以清兵渡江，逼近郢城。颍州刺史张冲布阵据守石桥浦，一师与他交战不利，君主朱僧起战死。诸将商议，想合并军队围攻郢城，分兵袭击西阳、武昌。高祖说，汉口宽度不过1里，见到交错，房僧既以重兵固守，与郢城人形成犄角之势。如果全军前进，敌人必定断绝我军后路，一旦受阻，后悔莫及。如今想派王、曹等军渡江， 与荆州军会合，以逼近敌垒。我自后围攻鲁山，以打通缅、汉、云城、晋陵间的粮食，用方舟运下。江陵、湘中的军队连旗相继到来，粮食既充足，士兵渐多，为守两城，不攻自破，天下大事可躺着取得。诸将都说好，于是命王茂、曹景宗率众渡岸，进驻九里。当日张冲出军迎战，王茂等截击，大破敌军，张冲军都弃甲逃跑。荆州派遣冠军将军邓元起、君主王世兴、田安等数千人再下手会合大军。高祖修筑汉口城以守卫鲁山，命水军主张惠绍、朱思源等在江中巡游阻截，断绝颍、鲁二城的信使。三月命邓元起进占南唐西渚，田安之驻军城北，王世兴驻军曲水固城。此时张冲死，其众又推举君主薛元嗣及张冲长史程茂为主。以四日，南康王在江陵即帝位，改永元三年为中兴元年，姚废东昏侯为福陵王，以高祖为尚书左仆射，加征东大将军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贾黄钺。西台又派遣冠军将军萧颖达领兵会合于军。当日薛元嗣的君主沈南当率亲戈数千乱流来战，张惠绍等击破敌军，全部擒获。四月高祖出缅，命王茂、萧颖达等进军逼近颍城。薛元嗣作战颇为疲惫，因此不敢出战。诸将想攻城，高祖不允许。五月东昏侯派遣宁朔将军吴子阳、君主光子金等十三军救援颍州，进驻八口。六月西台派遣卫尉席产文劳军携带萧颖胄等的建议，对高祖说，如今屯兵两岸，不并力围攻颍城，平定西阳、武昌，夺取江州，这个时机已失，不如向卫求救，与北联合，仍是上策。高祖对席产文说，汉口道路连通京、雍，控制颍向秦、梁，粮运物资储备依赖此道气息，所以兵压汉口，联络数州。如今若并力围城，又分兵前进，鲁山必定阻截免路，这就是所谓恶侯。如果粮运不通，自然离散，怎能持久？邓元起最近想以三千兵往定浔阳，彼若欣然领悟时机，一个厉声也足够。若抗拒王师，本就非三千兵能攻克，进退无惧，未见其可。西阳、武昌取之容易，得后因镇守，守两城不减万人，两楚相应，最终无处可出。若敌军有上策，万人攻一城，两城势必不能相救。若我分军应援，则首尾俱弱，如其不派，孤城必陷，一城既失，诸城相继土崩，天下大势于是失去。若颍州攻下，席卷炎流，西阳、武昌自然风靡，何必急于分兵散众，自留忧患？况且大丈夫举动，严禁天不，何况拥数州之兵以诛众数，悬河助火，哪有不灭？岂容北面请救，自恃软弱，彼未必可信，徒留我丑生。此事下计，怎称上策？你为我告诉镇军，前途攻取，只管交付于我，事在眼前，不愁不胜，只靠镇军安静镇守罢了。吴子阳等进军五口，高祖于是命君主梁天惠、蔡道佑据守于湖城，唐修期、刘道曼屯驻白杨垒，加两岸等待。吴子阳又进居家湖，离颍城三十里，傍山带水，筑垒栅以自固。鲁山城主房僧既死，众又推驻房孙乐祖代替。七月高祖命王茂率军主曹仲宗、康炫、武惠超等秘密袭击家湖，将要逼近吴子阳。水道干涸，舰船不通，荡夜暴涨，众军乘流其进，鼓噪进攻，敌军顷刻大溃，吴子阳等逃窜，众军尽溺于江。王茂俘虏于众而回，于是颍、鲁二城相视丧气。先前东昏侯派遣冠军将军陈伯之镇守江州，作为吴子阳等的声援。高祖于是对诸将说，征讨未必需实力，只靠威声罢了。如今家湖之败，谁不臣服？陈虎牙及陈伯之之子狼狈逃归，彼处人情，理当惶恐，我认为九江传檄可定。于是 命搜查所获浮囚，得到陈伯之的壮主苏龙之，后加赏赐，使其传达命令。鲁山城主孙乐祖、隐城主程茂、薛元嗣相继请降。起初，隐城被围，将左文武男女共十余万人，疫病种死十之七八。到城开时，高祖都加抚恤，死者命给棺木。先前，汝南人胡文超在射阳起义，请求讨伐益阳、安陆等郡以自效。高祖又派君主唐修期攻打随郡，都攻克。司州刺史王僧景派其子王真孙入治，司部全部平定。陈伯之派苏龙之回报，请求不要立即进军。高祖说，陈伯之此言心怀守属，趁其犹豫，即往逼之，他既无所出，势必不能暴动。于是命邓元起率众即日延留。八月，天子派黄门郎苏回劳军。高祖登船，命诸将依次前进，刘尚雍太守、韦瑞守郢城，代理周氏。邓元起将要到达浔阳，陈伯之仍猜疑恐惧，于是收兵退保湖口，留其子陈虎牙守彭城。到高祖到达，便束甲请罪。九月，天子诏令高祖平定东夏，并允许便宜行事。当月，刘少府长史郑少书守江州城，前军驻扎芜湖，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孤孰逃走。至此大军进驻，仍派曹景宗、萧颖达领马步进驻江宁。东昏侯派征虏将军李居士率步军迎战，曹景宗击退他。于是王茂、邓元起、吕僧珍进驻赤鼻罗，曹景宗、陈伯之为游兵。当日，新亭城主将道陵率兵出战，众军在阵中擒获他。大军驻扎新陵，命王茂进据越城，曹景宗据造夹桥，邓元起据道士墩，陈伯之据离门，将道陵余众退驻杭南，义军破境，一而又散走，退保朱雀，凭淮河自固。此时李居士仍据守新亭垒，请东昏侯稍南岸城邑房屋以开辟战场。从大行以西，新亭以北荡然无存。十月，东昏侯的石头军主朱僧勇率水军二千人归降。东昏侯又派征虏将军王真国率军主胡虎牙等列阵于杭南大路，全部配备精兵利器，尚有十余万人。宦官王昌子持白虎幡督率诸军，又开行背水，以绝归路。王茂、曹景宗等几脚奔击，将士都殊死战，无不以一当百，鼓噪震天动地。王真国部众一时土崩，投淮河而死的，击师宇航相等，后到的人乘师渡河，于是朱雀诸军望见都溃散。义军追到宣阳门，李居士以新亭垒，徐元于以东府城投降，石头、白下诸军都夜间溃散。壬午日，高祖镇守石头，命众军围六门，东昏侯全部焚烧门内，驱逼营属，官府并入城，有众二十万。青州刺史桓和欺骗东昏侯出战，因而率其众来降。高祖命诸军筑长围。起初一师逼近，东昏侯派军主左僧庆镇守京口，长僧景镇守广陵，李书宪屯驻瓜埠，到申胄从孤孰逃归，又派他屯守破墩，以为东北声援。至此，高祖派使者小玉并率众投降。于是派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，辅国将军萧辉屯驻破墩，从弟宁朔将军萧景镇守广陵。吴郡太守蔡营弃郡投奔一师。十二月丙寅日清晨，兼任卫尉的张继、北徐州刺史王真国斩杀东昏侯，将首级送到义军处。高祖命令吕僧珍率兵查封府库和图书典籍，收捕婢妾潘妃以及兄党王选之以下41人，交给官吏处死。宣德皇后下令废黜福陵王为东昏侯，依照汉朝海昏侯的先例，授予高祖中书监、都督阳、南徐二州诸军事、大司马、录尚书、骠骑大将军、扬州刺史，封为建安郡公，食邑一万户，赐给班建40人，黄钺、侍中、征讨诸军事的职务不变。依照晋朝武陵王司马遵秉承皇帝旨意处理政务的先例，己卯日，高祖进入乐舞堂驻扎，下令说皇家不幸遭遇这个昏君凶徒，灾祸延及动植物，暴虐遍及人鬼，社稷宗庙的危急如同悬挂的危卵。我出身皇室宗亲，蒙受先帝眷顾，受命边疆，执掌兵权远行万里， 眷念百姓如乌之沾污，痛心疾首如在眼前，因此率领尊奉主上的臣民，激励忘死的志向。虽然地位重新升起，天命有所继承，但这个毒夫丑类仍在精意肆虐。我奋起提歌，得以平息诸多祸难。暴政横行已经很久，同恶相济并非一族。养成朝廷命令专任征伐之权，愿广施皇恩，遍及天下。凡是有罪之人，都给予自新之路，可大赦天下。只有王选之等41人不在赦免之列。又下令说，设立君主治理百姓，不是奴役万物来供养自己，看待百姓如同受伤之人，岂能放纵君上来施行暴虐。废黜的君主抛弃常道，自绝于宗庙，穷凶极备，史书从未有过。征赋不一，苛刻残酷日益滋长，用提袖装饰土木，以输粟喂养犬马，征发闾左百姓来充实修缮建筑。流离失所，寒暑相继，又加上疫病，辗转死于沟渠，无人拯救抚恤，腐朽的尸骨连乌鸦和鸳鸟都厌恶。加上天灾人祸，多次焚烧宫室、官府台寺，连一尺船子都没留下，悲痛超过黍离，哀伤兼及麦秀，于是使亿万百姓离心，边疆倾削衰弱。这些人有什么罪过，遭受这样的苦难？如今清明与昏暗交替运转，大道公开施行，思念太平的百姓从今日起得到复苏。我以寡薄之德承当大任，虽然时运处于中心，艰难如同草创时期，愿弘扬黄叶，与百姓重新开始。凡是混乱的制度、荒谬的赋税、残酷的刑罚、过度的徭役，外廷可详细检查前因，全部清除荡涤。那些主管官署散失、各项损耗、精心制定条例，都按原先惯例处理。又说永元末年纲纪败坏，政出多门，不同于魏文公时代，权力下移是同曹公公之时。于是使宦官有温袄之称，高安有法摇之职，卖狱犯官封锁山泽开塞之权，奏请于小丑。正直之道被压抑多年，心怀冤屈，不知向谁申诉，监吏因此擅自删改文书，岂只是假意流泪、许伯哭时而已。如今治理之道更新，正行得当，矫正流弊正在今日。可普遍检查尚书各曹，东昏侯时期各种诉讼失礼及主管官员拖延不及时处理的，精心审讯分辨，依事议奏。又下令对义军临阵战死及生病死亡的人，都加以安葬收敛，收容抚恤遗孤。又下令说，朱雀行之战中逆徒赴死的人，特别允许家人殡葬，若无亲属或者贫苦，由两县长位负责掩埋。健康城内不明白天命自取灭亡的，也同此理。二年正月，天子派遣监侍中喜产文、监黄门侍郎乐法才慰劳京邑，追赠高祖祖父为散骑常侍，左光禄大夫父亲为侍中丞相。高祖下令说，上边教化下边，如草随风，世风的浅薄醇厚常由此产生。自从永元年间失德，史书未记载过，穷凶极备，难以尽述。接着外廷倾覆，宫内积弊，奇迹一幅，穷尽未见之物。上傲慢下暴虐，引齿竞相追逐，国命朝权全部移到近臣手中，卖官鬻爵，贿赂公行，连同豪宅大街、建台广市，长袖起舞，如同何荣的赏赐，珍馐百品同于伐兵之家，渔民因此逐渐成俗，娇艳争胜，夸丽比高，以至于市井之家穿貂皮狐裘，工商子弟着锦绣衣裳，日落时分，夜半不归，黎明之朝期望清早。圣明开启运数，励精图史，虽说是继承事业，几乎如同创始。况且在过度浪费之后，接着兴师动众，巨桥露台的积蓄凋敝殆尽。我愧承大任，务在澄清思虑，如何上承皇朝简朴之旨，下立自身粗衣之意，改弦更张，取雕饰为质朴。除非可以供奉祭祀，制作礼服冠冕，演习礼乐仪容，修缮甲兵装备，此外众多费用一律禁止。御府中属酌情罢减省病，后宫被御妾之术，太学绝正位之因， 其中有可以率先示范亲事，为百姓准则的，粗食薄衣，请从我开始。加上群才并进，九官各司其职，若能人人致力于节俭，互相约束，移风易俗，希望数月有成。从前毛玠在朝，士大夫不敢穿奢侈衣服，吃闲饭。魏武帝感叹说，我的法令不如毛尚书。我虽然德性不及前贤，重任超过先达，实在希望众多士人能有此心。外廷可详细制定条令规章。戊戌日，宣德皇后临朝听政，入居内殿，拜皇帝为大司马，解除惩治之权，百官至敬如前。下诏晋高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准许佩剑穿鞋上殿，入朝不必快步，暂拜不直呼其名，加前后部与保鼓吹，设置左右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院、属各四人，并依旧例征辟士人，其余都如旧。下诏说，日月复立于天，高明所以彰显其德，山岳立于地，柔薄所以成就其功，因此万物生出而滋始于天，河海震荡而不泄露，天地二象真正，以人代替。所以七辅四书至无为于轩辕，号为彭齐晋，平定衰乱于殷周。大司马顺从天性，体具其盛，文治九功，武备七德，思考其初始，美善早立，忠诚显于艰难，功勋参与帷幄，赐予土地封疆，表彰其功。建武年间开启历署，编系多次开启，公放下书卷绰奖，经营四方。司州、豫州危急，樊城、汉中危险，在沔水之滨覆灭强寇，在邓水之畔击退胡马。永元初年，祸难聚结群丑，专威善虐，毒害生灵，普天之下惴惴不安，性命悬于片刻。否极中有时期，沈某挺立，首先建立大策，更新帝业，奋起秦王，炎流如闪电般举世，鲁城如云散，夏瑞如雾披，嘉湖群盗，一股歼灭，孤熟连旗，忽然兵戎，攻取新垒如同石界，扑灭朱雀如同扫尘，雷电外震，宫阙内倾，余丑欠毒，尽数消灭，拯救以逆之人，解除倒悬之苦，途中欢庆李相欢乐，从近及远，荆棘平定，方外肃宁，解除暴虐之网，施以宽政，击毙穷昏，一朝阔清，声教远播，无私不服，即使一饮执掌一德，鸡蛋光照四海，与此相比也微不足道。从前吕望辅佐圣君，尚且享受四吕之命，文侯立功平乱，尚且承受二公之赐，何况圣德元勋超越自古，百姓惶惶，依靠为命，拯救已然，解除方卓，是吕表目，未能相比。而大陆渠门搁置不受，眷念前训，无望片刻，应当晋升大典，以允群望。今晋卫相国，总领百官，任扬州刺史，封十郡为良公，备九锡之礼，加喜寿远游官，位在诸王之上，加相国绿列寿，骠骑大将军如故，依旧设置良国百官。策命说，天地寂寞，由寒暑而代行，三才并用，依赖利人以为宝，因此能成行万物，仰待天公。云此元辅，英妻挺秀，才成天地之功，优和神明之德，拨乱反正，既是宁明，胜烈光于有道，大勋震于无外，即使医治保义王家，积功有此大训，相比也微不足道。今将受功点策，请静听朕命。上天不造，祸难集中于皇室，世祖以修明早逝，世宗以仁德未能继位，高宗袭统，地位不永，虽夙夜勤劳，而太平未洽，继位之君昏暴，史书未见，朝权国柄，委之群小，缴禄忠贤，诸残台府，含冤报痛，百姓殆尽，实凡非一，并专国命，贫孝致灾，睚眦极祸，言行毒妇，连及比屋，普天嗷嗷，置身无处，渊井隐绝，道树相望，无论远近，嚎天无告，公介昏明之机，因赵明之愿，率领群后，辅城中心，宗社之威已固，天人之望陨塞，此时公维系我绝纲，大造于皇家， 永明末年，边隙大开，金河连帅招引戎荒，江淮扰逼，是同吕虎。公受命本朝，清兵复袭，以长算牵引，置之环中。排为冒险，刚柔地用，坦然一方，环城翻覆。此右公之功也。从前隆昌年间，洪基已泄，高宗深虑社稷，将行权道。公定策为仗，激扬大捷，废帝立王，谋略深远显著。此右公之功也。建武开创帝业，其谋略虽远，戎狄内侵，平陵关塞，丝不威逼，沦陷指日可待。公治兵外讨，卷甲长驱，接战交锋，电击风扫，摧坚复锐，淹水屠垣，俘获敌人十余宫阙，献上俘虏于海主，焚毁炉帐，嚎哭言归。此右公之功也。樊城、汉中危急，与书接续而至。公兴业誓师，受命征讨，而军机戎统，是非己出，擅策加谋，被压抑而未允。邓成之役，胡马突然到来，元帅潜逃，不相告知，弃甲丢失，而知虎口。公南收散卒，北御雕旗，全军并轨，暗路徐归，拯救我边威，重获安定。此右公之功也。汉南遥远弱小，咫尺强敌，兵粮缺乏，弃甲无疑。公始作藩镇，英姿无脱，整兵训卒，搜狩有序，使我威城藩为强镇。此右公之功也。永元纪年，百姓已忘屋，虽废昏有典，而一或称难。公首建大策，乃立名胜，一超一轮，勋高前人，意乱为化，始昏作名。此右公之功也。文王之风虽被江汉经义骚动，焉为洪流巨无逾越，朝暮不足为御。公投媚万里，视为整逆，一生所负无不顺从。此右公之功也。鲁成、夏瑞祖聚中流，成山至垒，银川自固。公欲此乌合之众，临此天险，顿兵作甲，韩王属夷，我师久住，誓望归愿，今已远谋，欲以长策，废无以使，战为穷兵，建华之故，相望俱拔。此右公之功也。唯有这群兄同恶相济，沿江赴险，以拒家湖，水陆盘踞，图谋救援下手，战船一临，应时崩溃。此右公之功也。奸党震惊，复怀举府，蓄兵九派，用以擒王。公棱威直指，是超封殿，旌旗烧陵，泉州归服。此右公之功也。孤熟要冲，紧邻荆棘，凶徒斥巨，阻断经路。公偏师启程，排方既进，兵威所振，望其自害，焚舟弃城，卷甲夜遁。此右公之功也。群小猖狂，志在决一死战，使突怀兵，舞旗如云。公命令英勇将士因击逞锐，气贯阪泉，势超环水，追奔竹北，进战通津，雄而比峻，不足相比，虽水不流，何能及此。此右公之功也。琅琊、石首、金代显固、新垒、东雍、金汤乡等平险作守，兵时兼资，风击电害，无不震跌，成负于皇，在此一举。此右公之功也。独夫昏狠，平城不惧，谷中汤踏，巨傲有余。亲近邪党，忌惮冠冕，凶狡之人，将逞杀戮。公其谋密运，胜略前通，忠勇之徒，得深其效，白其宣誓，未能相比。此右公之功也。你有拯救亿万百姓的功勋，加上显赫的德性，早年立志，在儒家门中研习道义，为官从政，清明的谋略照耀当世。时局艰难，宗庙社稷危亡，昆冈已经燃烧，玉石一同焚毁。您率领猛士，如雷霆般威震，道义等同商汤伐桀的南朝之功，功业媲美周武伐纣的牧野之战。至于大禹的功绩臣绩，没有管仲谁能继承？拯救将要沦为鱼鳖的百姓，驱除披发野蛮之人，解开这混乱的网，理清这纷乱的丝，恢复理智于任席之间，使音乐回归于河海。永平年间的故事，听者叹息，私利的救治，见者流泪，请求保全我百姓的性命，归还于北斗星籍。 众多世人悲伤，重新承受如天般的恩情，哀痛万民再次蒙受如地般的恩情。德性超过嵩山、泰山，功业接近造物主，高远啊，无法用言语表达。我又听说，论功行赏、策命有德之人，建立诸侯作为屏障，都是用来巩固四维，永远兴盛万代。因此，周南、赵南流传教化，九伯得以征伐，王道醇厚融洽，刑法搁置不用。衰败的政治部兴起，已经历悠久岁月，如同被焚毁一样，晋国、郑国无所依靠。只有您今天伟帝安定旧制华夏，道义高于伊尹、后稷，赏赐伯于齐桓公、晋文公，这怎能效法齐鲁，长驾远御天下？恭敬的追念前代功烈，我非常恐惧。现在晋授您为相国，改扬州刺史为扬州牧，将豫州的梁郡、溧阳、南徐州的义兴、扬州的淮南、宣城、吴兴、会稽、新安、东阳等十郡封您为梁公，赐予这白土，包裹以白毛，安定你的邦国，用以建立种社。从前周公旦、赵公氏入朝位居辅佐，到毕公、毛公也担任卿士，兼任内外官职，礼制上确实应当如此。现在命使持节间太尉王亮授予您相国、扬州牧的印绶以及梁公的玺绶，使持节间司空王志授予您梁公的毛土以及金虎符第一至第五佐、主使符第一至第十佐。相国的地位在诸侯之上，总领百官，恒常的典制礼数应当随着事情而改变。现在以相国总领百官，除去录尚书的称号，上交所假借的节、侍中貂蝉、中书监印、中外都督大司马印绶、建安公印册、骠骑大将军照旧，又加赐您九锡，请恭敬听候后面的命令。因为您礼法、律令兼修，刑罚、德政并举，哀廉谨慎判决案件，无不体察实情，因此赐给您大车、兵车各一辆，黑色公马四匹。您操心农业，顾念百姓粮食，大力推崇根本事物，以谷物为宝，因此赐给您衮衣冠冕之服，并配以红色的鞋子。您融入教化所及，改变风气，使之雅正，移风易俗，陶冶百姓，使邦国和睦，因此赐给您悬挂中庆的月悬以及六艺的舞蹈。您文德广泛传播，一声远扬，使得垂迹抓手的蛮夷用遗歌请求归附，因此赐给您朱红色的门来居住。您表彰清廉，一直污浊，官场有序，众多贤士兴起，玉璞之歌流传吟咏，因此赐给您纳币以便登殿。您以正色驾驭臣下，以身作则，遏制不测之事，抵御远方敌人，因此赐给您虎贲之士300人。您威严如同夏日，志在清除奸邪，对那些违背命令、毁坏家族者用刑不赦，因此赐给您府月各一件。您纵横高山大海，凌驾天下，如同日月，光芒所至无不照耀，因此赐给您红色弓1张，红色箭100支，黑色弓10张，黑色箭1000支。您常念孝道，至诚感动神明，恭敬严肃祭祀典礼，祭祀时充满敬意，因此赐给您黑鼠香9亿有，并配以归赞。梁国设置丞相以下官职，一律遵照旧制，请遵循往昔的典册，敬服大礼，回应上天的眷顾，承受众多福禄，以弘扬我太祖的美好使命。高祖坚决推辞。府中僚属劝进说，恭敬地接到美好命令，显赫地停在册书前。明公您谦让盛大的礼仪，这确实是谦逊尊重的本意，但尚未穷尽远大至极的意志。
为什么呢？
现在四君背离常道，自绝于宗庙社稷，国家的命运和百姓被歼灭为仇敌，栋梁折断崩裂，压迫到自己身上，卿士们怀着被宰割的痛楚，百姓恐惧被灭族。明公您彰显感天之功，拯救水火之急切，使日月重新运行，星辰再次排列，将归玉从泥土中返还，拯救百姓于坑暗之中，使得匹夫童女羞于谈论伊尹、吕尚、乡校礼俗，耻于谈论武霸。而您的官位低于阿衡，封地小于屈阜，庆赏之道尚未周洽。大宝是天下公器，不是要拒绝，而是至公至平，当仁不让。明公应该敬奉天意人心，允当承受大礼，不要让后余的歌谣等同于民众的怨恨，奸计天下之人，反而成了独善其身。高祖不同意。2月辛酉日， 府中僚属再次请求说，近来因朝廷命令蕴含册书，冒昧奏报丹城，接到退还的命令，未蒙接受，群臣仰望，深为不解。听说从府库接受金子，是通达之人的宏大胸襟，隐居海滨，是匹夫的小节，因此踩着圣石登位，周公不以为宜，赠与玉皇，太公不以为让。何况世代哲人继承鬼范，先是德性在民，金轮草昧之初，感叹微管仲之身，加上诸方之意，已靠金河之地班师阵旅，大造于王室。即使多次磨破手脚就送，厚俭存储，从今世古，何足道哉？而迷惑甚于道中，功高一于不赏，皇天厚土不能忍受这种残酷，因此御马奔驰，表明微子离去。金版出地，告知龙逢之冤，明公聚安亭窟，激励三军之志，独居掩替，激发义士之心，所以能使海神登之，净土献瑞。山戎、孤竹、数马引从，伐罪吊民，一匡天下，平定祸乱，并非贪天之功，实是勤劳涉足。况且明公本自诸生，取乐于明教，道风素论，坐镇雅俗，不学习孙武、吴起，而遭逢此神武，驱使将近之民，拯救避风之谷，归玉不悔，是谁的功劳？独为君子，将使一隐，周公至于何地？于是高祖开始接受相国梁公之命。当日在都街焚烧东昏侯银奢一符62种，湘东王萧宝智谋反被赐死，下诏追赠梁公已故夫人为梁妃。乙丑日，南兖州对主陈文兴在环城内凿井，得到玉漏麒麟、金漏玉璧、水晶环各2枚。又健康令杨瞻解称，有凤凰出现在县中的铜下里。宣德皇后称赞这些福瑞归于相国府。丙寅日，下诏梁国刚刚建立，需要宗理事务，可以依照旧例选拔各种重要职位，全部依照天朝的制度。高祖上表说，臣听说以言论取士，士人会修饰言论，以行为取人，人会竭尽行为。所谓人才生于当世，穷困显达在于时运，而风流转为过去，奔进成为习俗，梅涅夸耀，利益近于追刀，于是使得选官之门坚磨骨肌，岂止暴露官盖，不避寒暑，甚至藏机账册，风雨必至。实在是因为乡局里选不效法古史，称量骨肉，遗弃管库之才，加上山河良弊，缺乏征聘之恩。金、张、许、石等世家忘记就业的衰落，唉，可悲啊！而且谱牒讹误，诈伪多端，人物雅俗不肯留心，因此假冒吸取良家，集成贯族，妄修边幅，变为雅士，背负世俗身累，很快遭逢宠擢，木木已经合抱，才得到辉荣。所以前代选官都设立选部，应该如冠鱼之序，自有全选次序，骤级升降，品行才能优劣，或素来定于胸怀，或得于众人议论，所以能减省宾客，无需扫门。近代临沂九流乖师，其中有勇退忘进、怀志抱真之人，选部或许因从未朝野，难以禁用；或者有隐晦擅藏、自埋于草野之人，又因名声不显，断绝其晋升之路，必须画刺头状，然后弹冠出仕，这便是驱破廉洁之人，奖励交薄奔进。余毅认为，从今以后选曹应精心考核，依旧设立选部，使官旅无差，名实相符，庶几人们知道界限，造访请托自然停止。又听说中间立下标准，甲族以20岁登仕，寒门已过30岁势力，以我愚见有所未达。
为什么呢？
设官分职，唯才是物，如果八元历年处于卑贱而被压制，四兄弱冠处于鼎足而被争拔，这样则世禄之家无心为善，不依之事肆意作恶，这怎能弘扬奖劝风流，引导后进？这实在是巨大蛀虫，尤其应当改革。不这样做，将使周人有路旁之气，尽臣心愚劣之叹。而且风俗崇尚福晋，人少退让之情，若限制岁数登朝，必定有人增年就换，所以面貌实为昏童，籍贯已过而立， 玷污名教，于此为甚。陈总理内外忧虑，责任重大，朝政得失亦不容矣。伏愿陛下以圣书之资俯察听闻之末，则伦理自然和睦，法令自然公允。下诏依照高祖的表奏施行。丙戌日，下诏说：嵩高为月，沛天所以流传圣称，大起南阳，霸德所以光明阐发，忠诚简在帝心，藩君应受上爵之尊，勤劳王室，积功增加附庸之地。前王的美法典制记载于史册，长保福祉无不有此。相国良公体现上哲，其盛广渊，文教内洽，武功外畅，推古为藩则威怀背极殊俗，治兵教战则雷霆威震万里，道丧时昏，禅邪炽盛，岂止宗庙如坠，神器无主而已。至于万民奸王，士卒殄灭，鱼类残喘，指命于旦夕，寒声夜夜，投足无所，于是山川反复，草木涂地。于那人被行伪之时，性急屯于之日，何其辽远相去之远啊！公命师率军，直警长驱，而本朝微切，凡邓遥远，凶徒盘踞，水陆相望，自孤熟至于下手，盐城禁足，平川为固，公沿汉福江，奠基风扫，周土水覆，地险云清，借此义勇，前无强阵，拯救威王的精义，清除我地基，扑灭以燎原之火，免除了将要被诛杀的比乌之名。悠悠万民，命不在天，茫茫陆河，都受其赐，匡正俗弊，恢复根本，百姓不失职守，人性并行，礼乐同畅。一影周公未足并驾，齐桓、晋文远有惭愧，而爵位后于藩牧，封地忠于秦楚，不足以酬报光烈，允达元勋。石油公吕谦为本，行于造次，家数未深，会硕增助，应当重此礼制，允赴远近之望。可敬梁公爵为王。将豫州的南桥、庐江、江州的浔阳、颍州的武昌、西阳、南徐州的南琅琊、南东海、晋陵、扬州的临海、永嘉等十郡增加给梁国，连同以前共二十郡。相国、扬州牧、骠骑大将军照旧。公坚决推辞，有诏令阻止上表。相国左长史王颖等率百官敦请。三月辛卯日，延陵县华阳罗主带车迭称，十二月已有日，甘露降于茅山，弥漫数里。正月即有日，罗江潘道盖在山石穴中得到一只毛龟。二月辛有日，罗江徐灵福又在山东见到一只白章。丙寅日黎明，山上云雾四合，片刻有玄黄之色，形状如龙，长十余丈，忽隐忽现，许久才从西北升天。丁卯日，兖州刺史马援何谦所领东平郡寿张县见到一只邹鱼。癸巳日，接受梁王之命，下令说：孤以虚昧任职国政，虽然夙夜勤劳，念在心志，而欲得朕明，渺然上远。圣朝永念旧制，龙此眷命。侯伯盛典，方轨前列，嘉熙隆重，礼数昭崇，徒手愿节，中阁体谅，群臣百官重此敦讲，免此厚言，当此休坐。望昆山，彭城而长响，倾慕齐桓，静闻而叹息，思弘正途，不知经济。邦国初起，藩与维新，私情嘉庆，施加于夏国。国内罪在殊死以下，本月十五日黎明以前，一概原赦。官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五斛。抚州所统，同样免除。丙午日，令王官免十二流，见天子旌旗，出入警戒清道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十副车，至毛头云喊，乐舞八佾，射中庆功弦。王妃、王子、王女绝命之后，一律依照旧仪。丙辰日，其地禅位于梁王。五行之德交替更新，三政立法更迭兴起，治理国家依靠贤才，选拔任用开启圣明，所以帝王的事迹因此代代昌盛，王者的法度因此改换光辉，革除黑暗而趋向光明，由来已久了。齐朝的德运衰微，威王接连袭来。隆昌年间凶残暴虐，实在违背天地。永元年间昏庸残暴，扰乱了人神。日月星辰再次沉沦， 祖宗七庙像坠帘一样危险，国家大业几乎转移，众生之道将要泯灭，我高帝、明帝的基业渺茫将要坠落，长久思虑艰难，像踏着薄冰面临深谷一样心怀忧惧。相国梁王，上天诞生的睿智圣哲，神灵赋予的威武，德性感动天地神灵，功绩等同创造万物，止住了宗庙社稷的横流，挽救了百姓的涂炭之苦，扶持倾颓的建筑之下，拯救沉溺于流逝河水之中，九州重新治理，四维重新连结，断绝的礼教恢复秩序，崩溃的乐制重新振兴，文官满朝，军事停仗停止警报，整个海内如风池般教化，所有车船百姓都奉行征朔，八方呈现祥瑞，武林献上符纸，岂只是林雨的真祥奇异，云星瑞色而已。功勋胜于百王，大道昭著于万代，本来已经名配上天，光耀日月了。和月表露革命之福，图谶记载改朝换代的气运，乐于推代之心，幽冥和显明共同积聚，歌颂之城，华夏和一族同样显著。从前水政已经衰微，穆德兴起继续，上天的隶属实在有所归属，掌握玄机玉衡，确实急于明哲。我虽然平庸笔陋，不明大道，长久以来鉴察兴衰，为时已久，岂敢忘记历代的高尚道义以及人神的最大愿望，现在便恭敬的禅让给梁，到姑熟安居，依照唐虞敬颂的旧例。四月辛酉日，宣德皇后下令说，西边的诏书到了，皇帝效法前代，恭敬的将帝位禅让给梁，明天可到殿前派使者，恭敬的授予应喜受待，魏王人我便回别宫。壬戌日，下册书说，告谕你梁王，往昔远古的年代开始有人民，黄雄大庭的帝王，贺胥尊卢的后代，这些都是在龙图鸟迹以前恍惚杳冥的时代，本来无法详细知道了，到了神农、轩辕、炎帝、少昊的时代，唐尧、虞舜这些君主无不以大道君临万民，以天下公器治理八方，居于地位如同拿着腐朽的绳索，离开地位如同抛弃沉重的负担，一旦到汾阳巡游，便有了超然世外的志向，暂时到箕山就动了让位之心，所以知道乘坐黄屋车佩戴玉玺，并不是用来显示高贵尊严，乘坐大路车树立旌旗，大概是想让归附者有地方可去，因此忘记自身而养育万民，牺牲自己而君临四海，等到精力在内衰竭，劳苦在外，就安抚着归顺的气运，只把地位给予贤能，何况又兼有升管变革文字，微图呈现祥瑞，设提星夜间明亮，荧光白天发光吗？四百年终结，是汉朝所以高一让位，皇德已经衰懈，是魏朝所以乐于推戴，到了晋宋也弘扬这一点志，我太祖守职，河图承受隶属，因福命开启运作，两代崇光，三位圣人继承鬼则，后继的君主丧失德性，昏庸废弃法度，毁坏紊乱天罡，雕绝地纽，茫茫九州被分割为仇敌，普天之下相互对视，性命悬于片刻，砍射父，剖孕妇，这样的事已经算轻了，求机征仗哪里值得比喻，因此山谷充满尸骸，河流干枯，山飞鬼哭，七庙已经危险，人神没有主宰，只有王体察这上等智慧，名胜在身，秉受无伪心之灵气，光明如同日月，伦理秩序就端正冠冕而协和太平，时局艰难危急就冲锋陷阵而拯救涂炭，功劳超过创造万物，德性救济苍生，恩泽无不浸润，仁爱无不覆盖，上达苍天，下及河川，文教与大鹏翅膀一起高飞，武功与太阳车一同运行，本来已使幽冥和显明归心，讴歌诉讼归附，岂只是伏骨拨于大地，青云聚集天空而已，至于白天看到争鸣，夜间飞过王室，土地沦陷，彗星刺天，太阳既已兴亡，除旧之征兆必然显现，改姓之福命确实聚集，所以一时出行，方路凝结成甘泉，人风既已覆盖，素闻自行驯扰，北阙搞街的使者，风车火脚的百姓，膜拜叩头，愿为臣妾，忠实全都变化，事情表明于千余， 交于一并出现，义理彰显于世下。至于治理人民，统御民众，作为私募，本来同自己于万物，乃应心于百姓。保命没有长主，帝王不是同一家族。现在上敬天象，下平人愿，恭敬禅让神器，将帝位授给你。大作宣告穷尽，天路永远终结。王能执持中正，遵循前代典制，以符合上天的期望。祭祀上帝而君临异诏，祭告文祖而承受大业，以传无穷之作，岂不盛大啊？又有喜书说，生命是天地的大德，人是寒生之物的通称，都守同本，不知道有什么不同。但禀受造化之灵，咸鱼之情不一，寄托五常之性，强弱之分有时不同，众王不统一，争斗侵犯交相兴起，因此建立君主立首长，用以治理，不是说尊贵骄纵在上，以天下为私有的。加之三政立法更迭改变，五运相牵，律文赤字，从河图洛书争艳。在昔日唐尧、虞舜深明此意，寻求明哲，把百姓授给他，迁于世下，本应心于百姓。化阴为周，时受命于苍天。自从汉、魏，无不遵循。夏至晋、宋也遵此典。我高皇所以祭告文祖而安抚归运，敬畏上天而供奉宝历。到了末世，祸乱接连到来，王法纷乱，奸邪炽盛积累，亿万平民刀俎为命，已经逼迫如陷之危，局天及地，无处逃身。群凶挟持煽动，志在惩残杀戮，将要先消灭士大夫，再一换鼎器。亨、保、周、赵等贤臣都列入宵小之辈。朝于幕上，雷软之危与此相比还不算紧迫。如果不是因胜远虑，以人为己任，那么吃消磨砺嘴稳，剪除已经到来。只有王崇高则效法天，伯后则效法地，融铸天地四方，陶冶万物。风笛一马交驰，振奋灵武以远略。云雷方勇，率仁义之师以擒王。杨旌旗于远路，朱坚挟于朝廷。德性超越往昔，功劳无与伦比。大力救济艰难，光大王道。怀柔万民，经营四方。举直错往，公平如画一。等待天明如同殷汤后王，太阳偏西超过周文王。风化肃穆，礼乐通畅。加上赦免过失，宽宥罪过，神武不杀，圣德昭于星辰，志意感动鬼神。至于接纳大陆，承受此归运，烈风不迷，乐于推戴所在。治理五常于已乱，加重九鼎于已清。自从生教所及，车同鬼书同文之处，改面回头，讴歌得泽。九山消除灾气，四毒安稳流动。祥风吹起，淫雨停息。玄甲游于芳草，素文训于郊苑。九川在清汉跳跃，六象在高岗鸣叫。灵瑞杂沓，悬浮招住。至于星背子宫，水啸梦月，飞鸿满野，常会横天，取心之阴计招，革故之争必显。加上天表秀特，宣状遥姿，君临之福确实不止一种。书云，上天鉴察其德，因此聚集大命。诗云，文王在上，昭明于天，所以天地眷顾，幽冥和谐，岂只是居万邦，据讴歌诉讼而已。我因此手握玄机扶手，主意圣哲。从前水德告终，我太祖已经受命代终。在当天陆云谢，也以穆德而传于梁。远寻前代典制，下及近代，百官远近，没有违背我心。现在派遣史持节、兼太保、侍中、中书监、兼尚书令汝南县开国侯亮，兼太尉、散骑常侍、中书令新吴县开国侯志，奉上皇帝喜寿。受禅之礼，完全依照唐虞旧例。王英登此地位，君临万方，以传大业，以达上天的美命。高祖上表推辞谦让，表彰不被接纳。于是齐朝百官豫章王元龄等819人，以及梁台侍中陈云等117人都上表劝进，高祖谦让不接受。当天太史令蒋道秀陈述天文符谶64条，事情都很明显。群臣再次上表坚决请求，才同意了。